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站在这边，特别感谢上帝，因为我记得去年的除夕，我就是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因为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都会不在了，所以我们的小组长一般都是肩负这样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任务，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跟大家分享一个主日的信息。今天在这边我是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够把这样美好的时间献给上帝，确实是我们生命中神在我们生命中动了奇妙的工作。我觉得能够来到教会，能够愿意把这时间奉献给上帝，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在这边我也是特别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我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去年就一年以前我分享什么信息。上次一年之前我分享的是一个团圆的信息，就是我谈到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聚会其实是在天上的聚会的一个预表啊，对，因为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圣经中记载说，我们其实在天国我们要有也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啊，是历史历代众儿女，神的众儿女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赞美神，而我们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其实是天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虽然这样的表现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啊，我们受地狱的限制，受时空的时间的限制，对吧，我们以前的圣徒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周围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敬拜其实我们的一切的聚会都是在天上有一天聚会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操练啊，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我们每一天在天上我们同样要敬拜神。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身体与肢体啊，因为我们敬拜神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同属于一个肢体，同属于一个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这样一个肢体和身体的信息是超过了一个儿女的神儿女的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这样的信息。让父爱我们的主，真理的圣灵，三位一体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主要感谢你在召聚你的儿女，在新年的第一天春节这天，主要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神的你的圣殿来赞美你，主要来献上我们的时间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口称耶稣为主的，主啊，我们今天奉人名聚集，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大家的同在，特别的恩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主啊，孩子身体虽然比较软弱，但是主啊，你的能力够孩子用的，主啊，因为你的能力要对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求你亲自的高过孩子，使用孩子，让孩子成为那话语的出口，也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与孩子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奉我这个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今天没有遥控器，所以我要跟这个杨凡姐妹操练这个肢体的配搭肢体的合一，所以我这样一按手就意思说下一个 slide， 或者是下一个就是他要按那个 button， 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新的内容出来，好吗？今天我们今天先进入我们的一个主题信息，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的23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中文。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对，我给大家读一下英文。Christ is head of the church, his body, and he's in himself his savior. 这边就是一句话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提出来了。这边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这边他其实我们看这个英文版，这边他说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他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提出来， 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呢，他这边提到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后来他又说基督又是个身体的救主。这边他中文他有一点没有翻译出来，大家仔细读英文，英文这边有一个 his body， 就是他的身体啊。中文这边他没有说他就是这身体的救主。对，这边这句话其实所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对，大家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大家要用点自己的想象力。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头，都有身体啊，都有肢体，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器官呐、啊，我们的部位，所以大家要充分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应用到自己的身体上，这样的话，你就会对这个信息比较领受。好了，你要来下。对，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信息之前，我们要谈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教会英文的它的希伯来原文，它是希腊的原文叫ecclesia。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 a calling out，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意思。对，所以教会我们解释教会的意思主要有两个意思，它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一群人，对，是一群人，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啊，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人所呼召，而是神所呼召出来一群人。当然这是一个隐含的意思，它这边所以说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的一个聚集或 聚会。对，所以我们现在聚会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我们这群人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也可以说是教会。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打破大家一些原有的思维，就大家就把教会就等于教堂，或等于就是因为教堂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属于一个建筑物啊，我们说啊，你都是去哪？我去教堂啊，其实这个表达不是特别准确。对，就是其实你是去来教会，来参加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对，重要的不是我们去到什么地方，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聚集是怎样一个聚集，是神所呼召出来一群特殊的人，不是任何组织，不是因着某一个人大有能力，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不是因着就是说我们为了得什么益处，而是因着神所把我们招出来，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聚会啊，因为我们是同样一个 identity， 我们同样的身份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教会的最基本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清楚，一方面我们是一群人，第二方面是这样的一个聚集。好，对，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信息，就这边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这边 这句话里面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它更加清楚。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对，这边看这边哥林多前书前一节经文，他提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一语中的，没有任何的question，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很精要的说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这个第二个经文，他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了一个提升，就是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就我们其实是属于基督的啊，我们其实是不是说身体跟我们头跟身体，大家谈到头和身体的话，可能觉得头是头，身体是身体，但是其实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个耶稣可能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好像耶稣可能对我们有些指导啊，不仅仅这样的意思，而且是我们是属于基督，你看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是被神所买来的这样的信息，大家可能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是神所买来的，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关系在那里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圣经中启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是断绝，但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出的宝血和他的身体，就打通了我们跟我们父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说神主耶稣基督亲自把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为我们献上，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重价。 这个重价是无人可以比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样的价格，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是不洁净，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说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代价，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付出，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所以说这是重价，这是被神所接纳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启示之光，我们从这几段圣经看，我们看到第一点，基督赎教会，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被基督耶稣所赎买出来的。这个其实大家读圣经读旧约的话，就觉得旧约只有谈到一个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啊，大家其实读圣经就会提到很多很多那种使徒啊，他们写书信，他就谈到耶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对，他保罗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词，他其实翻译不够准确，在希腊文原文它是一个叫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 slave， 是奴隶的意思啊，因为可能当时翻译的时候顾及到这个奴隶可能有些人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所以就他翻译成仆人，那最准确的翻译是奴隶，就是其实你是被主耶稣基督用他重价买来的，所以说你是归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从此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把你买赎。所以我们当我们思考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想要侍奉主，或者我们来到教会觉得好像最近神对我们还不错，请神请祝福呢，我就来教会。过一段时间可能觉得好像神最近也没有怎么爱我，或者是我也没有领受什么祝福，好像我觉得神不值得我去爱，所以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对，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买来的，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教会，来聚集，来赞美神，来敬拜神，那么主里面有这样的美好的时间。对，所以第一点，基督赎教会，基督我们教会是被耶稣基督所赎买回来，所以说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就教会我们这一群人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你以后做一些决定，有些什么想法，特别一些重大的想法，都要来问耶稣基督，问我们的神啊。这如果我们不来求问我们的上帝，都是一种所谓的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一种表现啊。因为就比如说一个仆人、一个奴隶，想要去哪，当然要先问问他主人，让他去的，对吧？我们如果是奴隶，没有这样的自由，选择自己的一个工作，或者是选择自己的其他想去什么任何的地方，我们完全要听命我们的主人。对，然后第三点，主是教会首，教会是主身。对，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边他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听我们上帝的，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大脑，我们的头是指挥我们整个身体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教会的头，也是指挥我们整个教会的，包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哪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整个教会，我们当我们不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顺服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的教会其实已经走样了。我们哪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跟教会就是有所隔离，就相当于说我们教会应该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要听耶稣基督，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但是你却不属于耶稣基督，不听耶稣基督的，这说明你是教会的一个就是特殊分子啊，你是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在这里面。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做一个整体，要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就像我们的身体要听我们的听我身体听我们的大脑的指挥。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想，如果我们身体如果不听我们的大脑的指挥，这种器官或者这种肢体就是出问题的，就在医学里面我们一般都叫那种肿瘤。对，因为肿瘤这种细胞吧，你会发现它不受身体的控制，不受大脑的控制。就比如说我们哪个地方身上某个地方可能割了一下流血了，然后它这个细胞就开始生长，然后生长生长生长，然后它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伤口这个处给修复了，修复之后它就停止了，它就不再长了。 然后的话，肿瘤细胞是什么？肿瘤细胞就是它不在头脑的，不在大脑的指控下，它自己想生长就生长，想怎么生长就生，就怎么生长。所以说它就出来多出来一块。对，我们本来这些身体是不需要这一块，后来就多出来一块，后来我们就要做手术把它切掉。对，这就属于一种异，就是异类，就属于不属于不顺服大脑，不是为了你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细胞或者一个肢体。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不要做这样的肢体，我们都是应该顺服于身体，也顺服于我们大脑的指挥的。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才能会更加和谐。好，我们再下一个。对，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他第一点就是一个买赎与归属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归属于耶稣基督。第二点就是一个权柄与顺服，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有那完全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叫完全的顺服我们的主。对，当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在教会这个顺服吧还不是特别容易，就觉得教会，你看在教会里面大家说是顺服，但是其实教会中也有很多可能人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人说的话你可能听了之后也不是觉得特别造就，他这样做什么你觉得他的想法也不太对。对，所以说有一些我们人的很多的想法，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概念领受的还不够深刻。所以说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对，然后看以弗所书5:29，好，我们一起来读。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对，这边就提到的一个大脑身子，就是说头跟身子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头和身子另一方面，我们前面提到是一个指挥，就是说指挥和被指挥啊，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大脑指挥了全身的任何的功能，任何的动作。这边提到一个头跟身子有个另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保养顾惜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主顺服主其实挺难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主可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有益处的吗？这是对我真的是那么好吗？就是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按照我的想法可能更好，主耶稣基督可能这个想法吧没有我的想法这么好。对，就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这边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说，这边看经文说耶稣带基督带教会，就是像头带身子一样，就是总是顾保养顾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大脑发一个指令给自己的身体，肯定是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他不会，比如说你可能手突然是碰到了一些什么伤害啊，大脑给一个指令，说叫另一个手去保护这个手，或者让这个手缩回来啊，他这样的指令肯定是对你这个手有益处的。对，但我们不是说为了这个让这个手自生自灭，或者是让这个手陷入到更大的困难或者是患难中或困苦当中。对，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也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读神的话语，可能或者有一天神又给我们一个感动，说你要做某件事情啊，或者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可能周围有个弟兄姐妹你要去跟他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啊，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需要你帮助啊，对，你有些这样的想法，对，你就要想到这样的一些经文，就是其实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感动都是有神的美意的，都是做那保养顾惜。对，神是特别的爱我们，所以说神要透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大脑，给我们一些帮助，给我们一些指令，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对，不是说哎呀，圣经中这么多教导很难的，就这么多教导，谁能做得到？就是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抱怨啊，说圣经中这样的神的心意太多了，我做不来啊，或者是太多了，就是做不到。对，其实你会发现，神的道是与我们有益的，好像不是说给我们很多重担啊，大家觉得很难，实际上道路很困难，走得很辛苦，其实不是，这些东西都是有神的美意的。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向的态度对待圣经中神给我们一切的教育。好，我们再看下一经文。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吧，远远是 还是有更高的目的。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啊啊，稍微长一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7:22-23，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们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对，这边有个背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对天父的一个祷告词。对，所以这边说你是指天父，然后这边我是指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们是指神的儿女，就是指教会。对，所以这边你看他提到了一点，22节后面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对，这边其实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就是成为一个身体。对，所以要合一，因为像我们合而为一，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启示，我们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合而为一是非常完美的合而为一，就是虽然都是上帝，都是三个位格，但是他们非常的和谐，就没有任何的好像争执。但是神希望我们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的合二为一，同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和谐，这样的一个和睦，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你看这边又提到，你看23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的父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边就非常的奇妙，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借着我们的头跟身体的关系，我们其实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连在一起了。就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借着这样的关系是成为一体的，头跟身体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我们主耶稣基督这边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因为主耶稣基督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然后主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也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整个就是成为合二为一，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合二为一，是超过我们现在的一个合二为一。它最终的目的，你看，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对，神最终要把主耶稣他父神爱主耶稣的爱流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对，如果我们不够合一，神的这个爱就不能够很完全的表达出来。就是合一才能够真的让神的爱这样倾覆出来，因为合一其实就是一个通畅，就是一个和谐。就很多时候我们的爱阻塞了，就可能是阻在某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因为通过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和谐，有一些矛盾，使得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很合一。所以神的祝福本来是要通过你流到他的身上，但是因着你跟他的关系不合一不和谐，导致你神的爱不能够流露出去。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我们肢体之间也彼此合一，神的爱就能够完全的倾覆下来。完全的倾覆下来，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神的爱，就是父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这样的爱是丰丰富富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爱。就像耶稣基督他在那个他当他受洗之后我们的天父就说了一句话，从天开来说了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就是父神当他耶稣基督做了这样训练，父神迫不及待的就要说我爱他，我爱主耶稣基督，就是来见证他自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教会中来操练这样的合一，让主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我们父神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流淌出来，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合一，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爱。那最终目的就是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就是我们当我们把这样的爱流露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现在有些人就对教会很有意见，说来到教会你看你们弟兄姐妹啊，好像也是分门别类，搞出了很多的宗派，又或者搞出了很多就是说就是很多感觉他们很难接受的东西，所以就你们教会可能也会闹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教会还好像有些贪污啊，有些这样的牧师贪污的一些现象，所以做这个见证是很不重要神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主耶稣基督合一的话，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世代做美好的见证。他们看到我们之后，就能看到一个就是一个身体， 这是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所做出来的见证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在地上一样，这是我们就是对神最完美的见证。所以他们就世人就知道确实是神差了主耶稣基督来，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见证，荣耀的代表。对，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升了天上，而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地上。所以说虽然我主耶稣基督不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身体就把这头的心意、头的想法、头的一切的指令表达出来，那么表达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见证我们的主了。好，我们再这边全景的话，大家可能有，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就是我们世上有些全景，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全景一方面有个父母的全景，我们说圣经说你们要孝顺父母，你们要父母的，你们要遵行你父母的一些教导，这圣经的启示，就是这个启示其实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发现父母的权柄有些时候也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父母也是害自己的儿女啊，当然就是极少数的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啊，把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了，怎么样？就是有吧，或者父母把这孩子遗弃掉了，因为是可能是一些不合法的一些行为所生出来的孩子，对，等等。就是各位看到，其实父母这边的爱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顺服父母的权柄吧，有些时候也比较难，因为他这个权柄不太完全，因为他的爱不够完全。对，所以还有一点的话，圣经也启示说我们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就丈夫也有权柄。那丈夫这个权柄也有些时候也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为什么呢？丈夫可能说有一些要自己的妻子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啊。可能比如说为了一些妻子说妻子啊，你为我可能做一件事情，就完全是没有为妻子所考虑的。啊，完全是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心态所出发的，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这个妻子也很难顺、很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这个丈夫不爱了，或者说这个都是自我为中心、为自己先的考虑。所以说我们看到丈夫的权利也是不完全啊，神因为他的爱是不完全的啊。我们还有一些包括上司啊，上司给我们下来一些指令，圣经中说我们作为仆人的要顺服我们的主人。对吧？所以说我们要顺服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做我们的主管啊、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上司，但这个上司权柄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公司的利益所做的这一切，所以可能他不为你考虑，为你加班、向你加班加点，耗费你的精力、耗费你的生命，但是其实他最终是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利益。所以说这样会导致我们在顺服上司的时候可能是表面的顺服，但我们心里面也不能够完全的顺服啊。最终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话，圣经中说我们是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是这个没有任何权柄不是神所设立的，他们虽然是神所设立，但他们看到他们行使神权柄的时候也有不完全的地方，因为为他们有些时候也是自己有很多的假公谋私啊，或者很多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完全是为了老百姓的一些利益，或者是为了老百姓的这样的他们的这样的福祉来所做的一些决定。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顺服这个政府的时候也是不够完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好，杨帆，对，不完全，然后下一个，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我们应该完全顺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完全的爱，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圣经中说就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的或许有敢做的，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就他这边意思就是说，你为一个可能行为比较端正的人，这样的人为他去死，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会这样做。你为一个好人，你可能是说啊，雷锋做了很多好事，他可能最终被人诬害了，可能要去处罚，你说我替他处罚啊，这样或许有人会做，因为你觉得这个雷锋这个人值得为他付出这一切。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他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神的爱是在我们还不配被神所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 所以说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超过我们世界的爱。所以包括他，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头跟身体也一样，神的这个头是完全的顾惜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不会考虑任何的就是说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心意都是为了身体的益处。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圣爱，另一方面是完全的合一。刚才我那个经文跟大家已经提到了，就是其实神最终的心意是完全的合一。神最终不是希望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神都是有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说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的合一，也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就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好了，主耶稣基督他就好了，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表现，就一个表达，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爱主，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神的荣光，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分享我们的荣耀，分享我们的一切的这一切。所以说其实都是就是说一个 mutual， 是一个互动的互相的一个关系，不是一个单一个体的关系。所以说这样的完全的圣爱，完全的合一，就要由我们完全的，就导致一个完全的权柄，就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命令、一些要求、神的心意，都是要呢完全的是顺服的，因为这样的权柄是完全的。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一个亮光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应该完全的顺服。我们不应该再说哎呀神啊比较难，或者是哎呀神啊我的想法更好，因为神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最好的我们都不要，这是我们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对吧？所以感谢神。好，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对，我们现在进入到身体与肢体。对，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身体是讲我们整个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整体。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对，这边让我们看到这启示基，你们就是指我们神的众儿女，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边就有一个整体和个体的概念，就整体来讲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然后各自做肢体，就英文它是叫 individually the body, individually member of Christ, 就其实它是讲一个个体，就个体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这身子上的各个肢体，英文叫 member 或者 part, 对，就是一部分啊，是一个肢体啊，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对，然后十二章十二节这边也提到了，就是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就是身体是由众多的肢体组成的，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就我们肢体虽然很多，但是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的啊，没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是眼我就不属于身体，怎么怎么样，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因着自己好像是可能是有些地位或者有些成就会觉得我不属于一个身体啊，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自傲的骄傲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啊。他说基督也是这样，就是指这个，他前面是打一个比喻，比喻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或者说基督也是这样，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肢体也是这样。对，让我们看到一个身体和肢体的关系。好，我们总结一下，这边我们有一个启示，圣经的启示说，肢体虽众多，身体却一个，肢体属身体，永远不分离。对，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边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肢体是属于身体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就相当于说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如果你觉得哪一个身体不舒服，你不是说把它砍掉，对吧，你是要把它医治它，把它怎么 somehow 就有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它恢复，除非到那种恶性情况，那个成了肿瘤，那个完全是不可以医治的时候，我们才采取其他的措施，我们能够保留的都要尽一切可能保留。所以说因为我们的肢体是原本就属于身体，它有它的功能，它有它的功用，它如果离开了这个身体的话，它就灭亡了，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对吧？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不可能从这个身体截肢，然后再接到另一个身体，接到那个身体就很多的问题，就是排异反应啊类似的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肢体原始于这个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
对这个那个身体，大家应该要有广义的认识，就是这个身体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身体，比如说其他的教会可能是卫理公会的某一个教会是另一个身体，大家不应该这样认识。它其实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同属于一个身体啊，这个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是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地点的人。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啊，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好像他就从身体上就隔截肢了，就走了，好像就不符合神的原则，这个就不能完全这样看，对吧？所以说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你要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有神的美意啊，但是大家也不能说好像是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身体，另一个今天在这个教会，过两天换到另一个教会，因为都是一个身体无所谓，这样也不对。因为其实让我们看到神是要在身体上要供应我们，对，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大的身体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小的身体，就是我们从一个身体上领受供应啊，或者我们可以打一个另比，就身体上有各个部位，所以整个手臂啊，可以大家可以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可能我们教会属于某一个部分，对，我们部分是通过部分连到这上面的，对，所以说你可能在彩虹之家，你最大的恩赐才能得到发挥，你可能去到别的教会吧，你可能就得不到发挥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有神的一个美意，就是神在每个教会都有他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计划。因为我们彩虹之家，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对中国人就特别有感动，特别有负担。所以说我们可能去到其他教会的话，他们可能是新加坡的老年人，对，你可能去到那边你就觉得哎，我跟那老年人谈真是没什么东西可以聊的，对，但是你跟中国人或者中国的一些特别是在这边读书的一些学生，你特别有这种，特别是了解，特别有共同语言，对，就说明其实神放你在彩虹之家有神的美意啊，你在其他教会可能是属于身体的另一部分，那个部分它是功用是另一个功用，对，所以说你在那边的话，你本来是做一个手啊，或者做一个手指，你的功能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来到教会，如果真的呼召有这样的心意的话，来到彩虹之家，我们就要安稳一下啊，不要总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其实也不符合神的心意。好，我们再看下面，这就是这边就谈到一个个体整体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精妙，让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啊，这边有三页啊，杨凡你稍微的注意一下，有三页大概。好，我们各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的14节到22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设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单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对，这边信息比较丰富，他提到了身体的肢体的它的一些功用的问题。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一些总结。我们看到这个启示，神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肢体里面功用或不同都是神安排。对，这边我们在肢体，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带领小组啊，有些人可能是带领敬拜，有些人可能服侍司琴，有些人可能服侍茶点啊，各方面，就大家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小组里面，大家的服侍都是在各尽其职。那你会发现吧，功用或许都不同，就是可能有些功用是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功用是不一样的啊。可能小组长有好几个，大家的功用很多都相似，但是每就有些功用是不一样的。耳有耳的功用，眼有眼的功用，或许有两个耳，或许有两个眼，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功用。但是有很重要一点，前段经文我们提到，都是神所安排的。啊，都是神按照他旨意分赐给我们的啊，没有一个人说啊，这是我的， 或者是啊，全是我的能力，都是神爱的。所以大家要谦卑，大家不要自高自大。然后这边还有这样的，就是能力大小别，都必尽其用。对，这边让我们看到能力虽然大小有差别，但我们都必须尽到自己的用途，尽到自己的功用啊。因为刚才我们读到最后一个经文，就是软弱的都是确实也是不可少。那就软弱的可能就教会，好像大家觉得来到教会可能刚刚信主啊，或者是好像在教会也没有什么贡献啊，来来就听听道啊，就也没有一些服事啊，没有一些参与啊，就走了啊，怎么样？这些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没有一些祝福，但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为什么不可少的呢？因为我们看自己的身上的肢体，没有一个是可少的。就是你不能说身上的哪一些好像可能哪一部位觉得太软弱了，或者好像短时间好像你觉得没有什么用，你就把它切掉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身上的，可能学医的一些弟兄姐妹会更加清楚，你身上的一些功能都是有它的功用的，只不过是你很多时候没有发挥到它的功用而已。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对于每个弟兄姐妹就有很大的警醒。其他经验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啊，我自己来到教会，我不需要学什么服事啊，怎么样啊？大家就要警醒，就要祷告啊。或许神要用你，只不过是你不太愿意被神所用。可能你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反省啊。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再总结一下。好，杨帆，对，这边就谈到一个恩赐与服事的问题，就是我们教会都是有恩赐的，我们所以要服事神，要用我们所有的恩赐来服事。大家要没有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恩赐的，这是你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啊！圣经神的启示，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因为你是肢体。除非你说我不是肢体，我不属于基督的身体。但是呢，神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只要是受洗归于，就是只要是真重生得救的，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是属于这个身体。只不过是有些时候我们功用没有发挥而已。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要思考自己的恩赐什么。思考自己怎么能够在教会中来服侍大家，利用好、使用好自己的恩赐。好，我们这边的圣经的这个启示太丰富了，还有很多的亮光。还有最后的一个启示，之光第五是最后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它第一点：肢体本不全，需他肢体补。这边就提到，对吧？他这边提到。耳不可能对眼说啊，因为我不是耳，所以我不是眼睛，我就不需要眼。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作为一个肢体，我们是不完全。我们不能说我自己就够了啊，我自己一个人就是说啊，来到教会聚会，我也不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我自给自足，这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不可能耳朵，你说我自己要看见，你耳朵是看不见，你要让眼睛看见。你听眼睛看见，眼睛看见了，全身就看见了，耳朵也看见了。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也不是说每个弟兄姐妹的经历一些得着你都要经历一下，你都要得着一下，这其实不符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肢体中彼此共鸣啊，你虽然不整全，但神可以借着其他的肢体补足你的不足，这是神的心意啊。不要神不希望我们自己完全的在教会中感觉自己是一个independent， 是一个独立的肢体，好像我整天就供应其他肢体，我是最丰富最完全的，好像其他肢体都需要我的供应啊，我是最，这其实你就是你把自己当做身体了，你自己是一个身体，对，你自己单独的领受神的供应啊，丰丰富富的，然后你就供应给其他人，这是完全的错误。对，所以这边就引到下面两点，就交通与服事都是神供应，就是我们主里面的交通，主里面肢体的彼此的服事，都是从神来讲的一个供应，都是供应我们需要的方式。有些弟兄姐妹那来到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感动说啊，姐妹有教会聚会之后，我们一块吃饭吧，聊聊天吧，最近怎么样？他就说啊，最近挺忙的，没有时间跟你聊，或者吃完饭他就匆匆忙忙就走了，就是没有给太多交通的时间。当然有些特殊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了。但如果你长期以往都是没有这样的交通的话，说明你有一种自我倾向，就觉得自己挺满足的，自己够了，不太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给你的。这是有问题的。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就是不喜欢交通的，不愿意交通的弟兄姐妹，都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服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服侍神。前一个地方启示我们提到一个服侍，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后一点就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服侍，领受服侍就是神祝福、神供应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说我自己敬拜就好，我不需要牧师站在前面带我敬拜，我自己跟神关系好的事，对吧？这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教会中也能够接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接受弟兄姐妹来自各方面的供应，话语的供应啊，带导的供应，其他各方面的供应都是神的祝福。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包庇了，我们其实浪费了很多神的祝福。所以我特别感谢主，就是大家能够每个周来到教会，就是能够一方面服侍彼此服侍，一方面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服侍别人，一方面也能够领受服侍啊。我们服侍别人和领受服侍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对，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过程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祝福。好，我们杨凡啊，好，还有继续，还有一点就是说谦卑领受之享受神祝福。对，这边就提到一个谦卑领受的重要。就我们来到，我们虽然我们觉得应该，但是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不能说啊自我心很强，很抵触。比如说我来到教会，我虽然愿意交通，但是我交通的时候，他一说什么我就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说的这个不太完全，但是我觉得吧，你的这个东西没有看得很准确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会有太多太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别人一跟你交通的话，总觉得不太通畅，对，总是觉得好像你不太就是不太受教，感觉这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反省。因为其实神这些弟兄姐妹跟你说话都是有神的美意的，当然他说的不一定百分之百都正确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说的话都是百分之正确，我们都要听，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聆听的耳领受他们所说的，或许很有可能神借着他们跟你说一些话啊。特别是在教会中有些权柄的，或者是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师母啊，我们一些小组长，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神通过他们要赐福我们。有一些东西你看不清楚，神借着他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当他们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受教，我们就要，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领受神的祝福。我们说自己的刺很多，他们一来我们就顶着去，那样的话我们就算是我们说是要交通，但是我们最后的交通呢也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果效，我们这个祝福最终还是丧失了。就这边我们交通的时候，领受服侍的时候，谦卑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封闭自己，就是封闭自行主，孤独必干枯。对，这边就提到一个，大家不要就是说觉得自己好像单独寻求主就够了，就不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啊，有这样分享美好的时间，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孤独，最终的结果就是干枯。就是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看到身体跟肢体的关系，肢体你要领受从其他的肢体祝福，耳朵不能说我要直接跟这个头连上，你耳朵不可能跟头直接连上，就是我们的连上，就是圣经中最终达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跟主耶稣基督相连，但是我们肢体之间也要彼此相连，这也是神的心意。对，所以说我们如果因为有一些我们跟主的单独的交通吧，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所以说我们有些祝福要通过其他的器官、其他的部分来供应我们。所以让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全备的祝福。所以说我们单独的寻求主，我相信有神的美意，但是它只是一部分的祝福。我们只有在教会中领受肢体的祝福，才是一个最全备最整全的祝福。所以说我们最终不要大家不要走单，不要做那个属灵的大哥属灵的这种孤独主义。所以自己这样的话，最终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处在一个跟主关系总是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当你 down 的时候，比较郁闷的时候，你最快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出来，让弟兄姐妹为你一同祷告，一同来领你们来支持你，来 support 你，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就是与主恢复关系的方式。对，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我最近有些情况，比如说跟你们家姐妹有些闹矛盾的话，之前的话我会自己绞尽脑汁想， 哎呀，我到底犯什么错误了，或者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我就绞尽脑汁想，我就自己祷告，现在我学乖了，我怎么办呢？第一时间马上给我们的师母一个江丽大姐打电话，说寻求师姐的帮助，然后对，然后江丽大姐帮助我跟康培沟通了一下，然后就非常好，因为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早上一起来他就哭，然后就是那种闷闷的哭，然后我跟他说，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真的没说任何就觉得让姐妹难以接受的话，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不能够自己寻求，因为很多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亮光，所以我就赶快找大姐帮我沟通了一下，后来我就知道了。因为大姐说啊，这个弟兄你们缺乏一些情调，姐妹们有些时候需要你定期的去看看电影啊，二人世界一下，就是你不能够整天啊服侍，好像觉得好像一起服侍神就够了，姐妹们需要这样的这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对，有些时候你如果供应不上了，过一段时间他就感觉你这个爱不太足了。对，所以我后来自我反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对，所以有些时候的话，你自己苦思冥想可能达到最快的方法，赶快寻求自己的方法。对，所以这当然这是指一个家庭关系的例子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最快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这当然你可以祷告了，但是你可能祷告没有些什么亮光，没有些什么太大的改变的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马上寻求跟你关系特别好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属灵的一些牧者呀、属灵的一些小组长啊、你的属灵一些长辈的帮助，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好吗？好，我们最后你我当戒，最后我们要当戒反省的几个问题。这边它的我的 list 它不太整全啊，大家自己再可以往上加，可以自我反省的，刚刚做的不足。第一方案就是一个包办的问题。包办的问题是主要是体现在小组长的问题上，所以我放在这边也是我们小组长彼此警醒，或者大家以后立志做小组长也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包办什么问题呢？包办是问题，就是小组长一个人把小组的很多的东西都做了，然后没有给其他弟兄姐妹服侍的机会。对，这点我是在神面前我是要深刻的认罪悔改，因为在我的小组我有些时候就是觉得给别人打电话吧，有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挺麻烦的，有时候给他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打不通，发个短信过很长时间不回，然后有些时候他可能 last minute 说啊，弟兄啊，我小组长我不来教会了，不来小组了，怎么怎么样，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要我自己就来了，我自己服侍带领讲道会顾问来敬拜，我带领敬拜我也自己来，或者是祷告事项，有些时候我也做啊，反正发讲，有些时候背诵经文我也做，就是我把自己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后来就觉得哎，心力交瘁了，对啊，对，做得很辛苦。后来我现在反省，真是我要是看到这样的亮光的话，我应该早早的把这个任务赶快交给，对，大家都要服侍。我自己包办其实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弟兄姐妹服侍的这种能力，就是说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给大家，有些你看我们最近我们小组黄琦弟兄带这个敬拜，我觉得带得特别好，越来越好，对，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主，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让黄琦在这方面他主要的能够负责，他可以当然是可以叫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但是他作为一个 coordinator 作为一个负责者，他这方面可以追求，因为我的追求主要还是在神的道德方面，在这个敬拜方面，我真的是自己的追求确实不够，对，所以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别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我要反省，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小组，我们现在立了好像大概五个方面吧，大概有包括带领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分享方面，包括关怀方面、敬拜方面，还有小组活动方面，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祷告方面，大概有五个方面，就是说我可以主要负责神的话语教导方面，然后其他四个方面完全敞开给大家，小组弟兄姐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动，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对，然后这是第一点问题，就是特别是小组长或者有些不是责任的弟兄姐妹都要反省，要给大家机会。第二点的话就是无能啊，第二点无能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啊，我没有能力，我现在就是觉得好像我自己没什么可以服侍，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前面的经文多次提到，就是软弱的肢体也是不可少的， 如果你觉得你无能，就说明你是可少的，就是说你在教会没有差别，对吧？你来教会没人感觉，你不来教会没有人感觉，就是你在教会中存在没有存在的太大的意义，完全是领受祝福。那当然你刚刚来教会可以领受祝福，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教会一段时间了，如果你还是领受祝福，你就属于有一个问题的啊，你就属于一种叫反省自己是不是确实这方面是到底是无能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对吧？好，第三点就是懒惰。很多弟兄姐妹不服侍神是懒惰，因为太忙了，工作太忙，学习太忙，又觉得自己的事情都忙不来，还不是神呢，还不是弟兄姐妹，还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对，我的工作很多的 project 还没做完，所以这也是问题。就这是一个，其实当然这不仅是懒惰了，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安排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了，其实我们的时间不是一个零和思维，就大家不要想着好像我在教会服侍多了，好像自己的时间就少了，这是不符合，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你愿意服侍神的时候，神会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学习，让你的工作和学习都会在神的蒙恩当中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然后最近也可以给大家作为见证，就是我当时我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面试，就是做一个旅游学院做老师，然后那天星期二面试，星期一吧，然后我们就被一个姐妹，她我就跟那个姐妹，她最近家里面有矛盾，我就跟那个姐妹去大哥那边跟那个姐妹跟大哥有一个分享，对，大概花了大概整半天的时间吧，这样子。当时我心里面当然有个挣扎的，就觉得好像去大哥那边好像自己面试还没怎么准备的，所以就觉得是不是要花这个时间，但后来觉得这是一份责任，就是说我觉得作为组长，然后这个姐妹又是我小组的，我应该尽上这份责任。对，我当然就是一个这样这颗心了，我说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剩下的面试结果交给上帝，我就是交通给什么我也不怎么太关注。对，后来那天的交通也是非常好，后来第二天的面试也特别感谢神，我就进去之后我就跟那个两边的那个面试，那两个面试官也是笑眯眯的，我也笑眯眯的，然后我跟他分享就觉得特别的顺畅，然后他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反正对太多了，我讲的太多了，然后对我的姐妹就提醒我了，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整个下来感谢神，就是觉得非常顺畅。后来他又跟我介绍了他学校的一些教书的一些系统嘛，教系统。后来过了两天，他就给我发邮件说你通过了第一轮面试，邀请你参加第二轮、最后一轮面试怎么怎么样？对，所以我当时特别感谢神，我说该做的去做，该服侍神的就服侍神，反正神一切神都必供应，对吧？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时间，神不祝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祝福，这就奇怪了 ，something must be wrong。如果神不祝福我们的工作学习，所以我们大家服侍的神呢，也有这样的有一颗心智，有一颗时间的摆上，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封闭，我刚才也提到过了，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封闭自己，这一点大家要反省，因为神的祝福确实很多是通过肢体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封闭自己，确实我们少了很多的祝福。好，我们最终要自省、分享与行动，最后有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全部可以打出来。好，这边第一点呢，大家思考我可属身体，就是大家思考自己到底属不属于这个身体。对，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我可知我属身体，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属于身体，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问题，就是你属于这个身体和你知不知道属于这个身体还不一样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他是属于这个身体，但是他不太清楚不太明白，就这个就需要神的光照，神光照我们真的属于身体。你属于身体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每个周的小组聚会，每个周的教会的聚会是不可少，就是你觉得来这边就是应该的，那就是说你不来就觉得少点什么，你不知道你可能就觉得你的有一些东西你就缺了，对吧？因为神的祝福要借着你小组的聚会，借着主日的聚会要供给你啊，你可能如果不来的话，你可能下个周你的状态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感动的话，这样的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属于身体。如果我们是这确实属于身体，我们却不定期的聚会啊，一些原因就不来，我们叫求神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身体，我们要得到身体的供应，来的支持供应。然后 第三点，我的恩赐在哪里啊？第四点，使用程度如何？对，大家每个人都要思想自己的恩赐。在教会中，没有任何就是没有这种这种只领受祝福而不去供给，不去祝福别人的。每个人都要成为这样祝福的领受者和分享者。所以说，大家都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恩赐在哪一方面，我们的使用程度如何，使用的好的，你觉得现在还 so far so good， 感谢赞美神，让一切荣耀归给神。如果你觉得还做的不够，大部分人都是做的不够的，就6%，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做的不够。所以说，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服事的平台。如果你觉得，我想要服侍，你要跟这个小组长一些同工啊，一些事工的领袖比如说关怀事工是张宇吧，你要跟张宇毛遂自荐说，姐妹我要服侍参与关怀事工的服侍。对，大家要自己主动啊，有些时候不能够大家等着别人找上门来说啊，姐妹你要不要服侍啊，大家要主动，因为服侍就是领受祝福，你越服侍神的祝福就会越多在你的生命中流淌。好，还有一页，最后一页，杨凡再翻一下。好，最后一页还有，对，好，这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大家是否谦卑的寻求和领受，寻求和领受来自肢体的供应。对，大家是否有这样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等到好像小组长来找你啊，小组长来找你，当然你要听了，要谦卑的领受。另一方面，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自己状态不好啊，或者你觉得我是不是最近可能有些问题啊？就是大家要有一些自我的一些反省的机制，你要主动的可以寻找牧者，寻找的一些小组长，或者周围一些弟兄姐妹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或者巴拿巴呀、跟你比较好的像是有些姐妹，比如齐丹呐、可能是找张秀啊这样的，就是那种找体内的。非常亲密的弟兄姐妹可以问一下，哎，你觉得我最近怎么样？我哪一方面可能做得不好？现在要有这样主动性。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建立起这样的肢体交通、彼此共有的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彼此相爱。还有最后，大家如果有些不足的地方，今后如何改进，大家要有这样的反省，要有就在神面前祷告，然后要立出一些实际的计划，然后来操练来改变。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会更多的领受神的祝福。对，所以最后我们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在主内共勉好吗？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4:2-6，我们大声一起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那下面还有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15-16。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靠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对，最后一段我特别喜欢这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各按各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的一个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何等的美好，对吧？所以我们都要渴慕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尽上自己作为一个肢体当尽的一个本分。所以让我们身体，我们只有各个肢体彼此相处的时候，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啊！你可能身体不增长，可能不是小组长的问题，可能是不是一些已经服侍弟兄姐妹的问题，是那些还没有服侍的问题。因为只有个体的功用彼此双数，大家都能够各按各职的时候，最终身体才能够增长，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不服侍，没有供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在主里面的建立，大家都愿意服侍，都走出来，都我们身体的这样的增长，我们的身体的建立，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好吗？好，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好，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